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教牧生活与侍奉，张子华牧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是来到第三课。在上一课我们是开始讲这个教牧的工作，第一个工作我们所讲是教牧是一个蒙召的工作。在这堂课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其他那几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蒙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只要没有蒙召呢，下面也不需要讲，但是假如我们是蒙召而侍奉上帝的话，下面有几个工作呢，我们都是可以好好的来去思想的。现在我们是讲第二方面，教牧的工作不但是一个呼召的工作，教牧的工作是一个立约的工作，立约的工作。现在我跟大家读一节的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这个是保罗所讲的话，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那这句话呢，不难明白啊。但是呢，假如我们从另外一个的角度来看这一节的经文的话呢，我们就看到在我们教牧所做的工作当中，有人做的一部分，但是呢，有神做的另外的一部分。立约的观念是包括神要做的工作和人工作的那一部分。那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我的责任就是栽种，亚波罗的责任就是浇灌，我们的工作就停在这里。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的工作是我们不能够做的，只有上帝能够做的，就是上帝叫那个种子生长。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看不见上帝的工作呢？其实可能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尽我们的本分。在我们侍奉上帝的工作，我们必须要看到有两部分，这个是一个立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要尽力的来去侍奉上帝，我们就能够确定一件事情，上帝会做他那一部分，使我们的工作不会失败。那现在我用几个的例子来去跟大家思想这个事情，可能你最能够明白。那第一呢，就是当我们把我们的小孩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小孩奉献给上帝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答应上帝，我们在这个小孩的身上尽一些什么的本分。所以普通在小孩的奉献里的时候呢，牧师会问这个父母几个问题，你愿意这样吗？你愿意这样吗？你愿意这样吗？父母答都愿意。你愿意做这个孩子的榜样吗？你愿意教导他有关于上帝的话语吗？你愿意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把救恩介绍给他吗？这些的问题，当我们答复的时候，我们是向上帝答复。那以后呢，假如我们父母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尽上帝给我们的力量和恩典来去尽我们要尽的本分，我们就晓得上帝也会尽他的本分来做他会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立约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有我的本分，上帝就会做他的工作。那另外一个比方就是夫妇结婚时候的立约，妻子答应丈夫，丈夫答应妻子，我们是在上帝的面前彼此的立约。所以我们大家在我们立约上尽本分的时候，就能够有一个非常快乐和和谐的家庭。那这个呢，就是立约。那教牧的工作就是一个立约的工作。我们在上帝面前，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对他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祷告的时候对上帝的答应，当我们在以后的侍奉当中，我们尽我们的本分的时候， 上帝也就会使我们的工作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那这个是教牧的工作，是一个立约的工作。那弟兄姐妹，立约呢，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上帝和这个雅各跟这个以撒立约，上帝就是一个立约的上帝，他要做他的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要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做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一次侍奉上帝的时候，叫我们明白到这一方面，我们是带着个什么的本分呢？带着个什么的态度呢？最重要就是我要尽我的本分来去做上帝要我做的工作，上帝就能够叫他成长。假如在工作上，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在带领人信主那一方面，有人说上帝可以不可以就是在一个人心里面工作，使他不需要人给他传福音，他就会信主呢？那对于我来说，这个是不会的。但是呢，上帝把一个传福音的工作交托给我们，我们把福音介绍给一个人，这个是我们的本分。当我们把福音介绍给他的时候，向他解释救恩的时候，上帝圣灵就在他心里面工作，使他能够得救。那这个就是立约的意识在里面。我们教牧的工作都是一个立约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要注意这一方面？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假如没有上帝在我们的工作上来去成就他的工作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使我们所做的工作得到成就。另外一方面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尽本分来做我们那一部分，我们就看见上帝会使我们所做的工作来成长。那这个是第二方面。那教牧的工作不但是一个蒙召，不但是一个立约的工作。那第三，教牧的工作是一个委身的工作。委身意思就是说是我自己选择的。那我跟大家刚才已经提过有关于蒙召，我再把它讲一遍，你就晓得我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上帝把一个意识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经过时间的考验，我们明白这个意识是来自上帝。但是弟兄姐妹，最后决定走上奉献道路的是我们。教牧的工作虽然是上帝做主动，但是是我们自己肯定，是我们自己选择，是我们自己愿意负责任走上这一条的道路，这个是我们自己选择的。那为什么这个观念是那样的重要？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每一次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对我们自己说，是我自己选择的，是我甘心乐意选择的，所以我应当好好的来求上帝帮助我，使我能够走完这条的道路。我在年轻的时候念过一本很小的书，就是献给无名的传道。那在那本书里面有一些的话，就非常能够表达这个的意思，是我自己的手愿意放下世界，是我自己的脚愿意走上这一条的道路。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想到是我自己的手放下世界，是我自己的脚愿意走上这条道路。所以当我前面面对困难的时候，我宁可让眼泪一排排的向里面流，我要看作哥哥他的十字架，就是即使也不退后。这个小的书影响我很大，因为这本书是最能够表达我现在这里跟大家所讲的，就是我自己委身，是我自己选择这条的路，虽然是上帝把意识放在我的生命里的，但是是我自己甘心情愿的跟随上帝。所以教牧的工作也是一个自己选择一个委身的工作。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艾德里这个宣教士，他一生奉献给中国。他离开世界以前，别人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生命，那句话是这样说， 他说这个宣教士为上帝无所留，对自己无所求，他绝对的把整个的生命都奉献给上帝，而且是甘心情愿的来奉献。各位同工，这个是一个多么强的一个的力量，使我们能够走完我们一生奉献的道路。这个是第三方面。不错，教牧的工作不但是一个蒙召的工作，教牧的工作不但是一个立约的工作，教牧的工作不但是一个委身自己选择的工作，教牧的工作更是一个教会委派的工作。那这里呢，我盼望大家能够透过我这个解释，大家明白我讲的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上帝在世界上所做的工作是要建立教会，教会是上帝其他所有在世界上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基地。不错，我们有其他的工作，校园的工作啊，文字的工作，儿童的工作，很多其他的工作，但是呢，教会是上帝在世界上一个最重要的最基础性的工作。只要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就发现到在使徒行传所有的工作都是以教会为中心。比如说安提阿的教会，当他们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了他们就差派保罗、亚波罗到外面去传道。那一段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是教会的差派，是教会的差派，不是个人的决定。那在这里我很盼望能够把这个意识很清楚的来跟大家来解释，教牧的工作一定要以教会为主，我们带领人信主一定要回到教会里面去。我们从大使命来看这个事情，我们也看得非常的清楚，你们要把福音传遍世界啊，这个是大使命主要的意思，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以后呢，下面一句话，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然后这句话是怎么解释呢？这句话最好的解释就是透过水礼让他们能够进到教会，过教会的生活。所以教牧的工作是以教会为主，建立教会是我们发展上帝的国度最主要的一个的事工。那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有很多其他好像不属于教会的工作，学生的工作啦，文字的工作啦，音乐的工作啦，其他种种不同的一些的工作。但是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很正确的立场来看，那些的工作就是教会的首，那些的工作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把人带进教会里面去。所以我们作为上帝的仆人，我们心里面一个最大关怀就是教会的健康，教会怎么被建立起来。假如在某一个地方教会强的话，其他福音的事工都会强，假如教会不强的时候，你用其他的福音的事工代替教会的话也是做不来的。所以教会强，教会被建立，是我们教会，是我们教牧最主要的工作。所以教牧的工作是一个以教会为主，我们的差派，我们的案例都是由教会主理的。所以我们请大家在这里特别注意到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牧的工作。那教牧的工作不但是一个蒙召，不但是一个立约，不但是一个自己的委身，不但是一个以教会为主。第五的，教牧的工作是一个分别为圣，向上帝所摆上的一个的工作。那各位同工，我相信我们大家不会否定一件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主要是要使信徒生命成长，也就是使我们信徒的生命能够成圣。成圣的功夫是教牧一生注定要为神所做的工作。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一个圣工，我们所建立的是一个圣洁的团体。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教牧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一定要分别为圣的来去归给上帝。我们今天要注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假如教牧的工作、教牧的生命不是圣洁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来服侍上帝的，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是要把圣洁的生命来去带给别人，所以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分别成圣的来归给上帝。在旧约时代，大家不晓得你记得不记得，当他们过了约旦河，在这个吉甲安营的时候，约书亚就对这个百姓说，那些诞生在旷野里面还没有受过隔离的，现在要受隔离。换句话来说，他们还没有打这个耶利哥城以前，他们要接受这个隔离。隔离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分别为圣的来归给主，只要你不受隔离的话呢，耶利哥的城是打不下来的。我们教会是一样，上帝所建立的是一个圣洁的团体，我们做教牧的一定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那在这里我愿意多讲一两句话。有人说，教牧的工作、教牧的侍奉、教牧的生活是不是要特别的圣洁呢？是不是要比信徒更圣洁呢？这个答案呢，应当是是。因为我们是信徒的牧人，我们是信徒的榜样，所以上帝可能对我们在生命上的要求也是特别的大。我们要重视我们自己生命的圣洁，我们才能够为上帝做圣洁的工。所以我们教牧的工作是一个分别出来成圣归于上帝的工作。第六，教牧的工作是一个永远有挑战的一个工作。我再讲一遍，教牧的工作永远是一个有挑战的工作。换一句话来说，教牧的工作一生都是面对不止时的挑战。在整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永远看见有更大的工作要等待我们去做，有新的挑战等待我们去克服。假如一个教牧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他心里面对自己说，我现在我看不见有什么新的挑战，那这样呢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在这里啊，我把一个经验告诉大家。有一次我到一个城市里面去看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是做牧师的，但是呢我感觉到他这个教会呢是缺乏在这个普世的差传工作上，他们真是在这方面非常亏欠主。所以我去看他的时候，我是以一个好朋友的身份来去看他，我就劝他，我说现在你的教会有差不多200多人，我建议你应当要开始做这个普世差传的工作，这个是你面对这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各位同工，你想这个牧师怎么对我说？这个牧师他说，我现在在这里生活很安舒，我教会有200人，只有我一个牧师，他们的奉献能够供给我一切的需要，所以呢我准备在这里再做多10年就退休，所以现在你不要叫我开启什么新的工作，不去摇动这个船，因为我们是在风平浪静当中。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在车上都哭了。这个人才有10年才退休，他告诉我，但是他非常安舒在一个环境里面，他不愿意开展其他新的工作，他看不见有新的挑战。那这样的教会呢是非常可怜的。我们作为一个教牧，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看见我们的工作是一个永远永远都是一个挑战？那各位同工，你看到不看到，讲道永远都是一个挑战，我们自己灵命的成长永远是一个新的挑战。教会在福音的工作上，我们怎么样能够说够了，我做够了，现在我们教会有多少人了，够了，不再做了，能不能呢？不能，我们有新的挑战。当我们常常祈求上帝，我相信上帝一定会让我们看见有多少新的工作、新的挑战等待我们。我们教牧的侍奉是一个永远不止时的一个挑战。那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在上帝所委派的工厂当中来为他做更大的工作。那不错，教牧的工作是个蒙召，是个立约，是个委身，是个以教会为主，是个分别为圣，是个永远的挑战。那最后，教牧的工作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工作的延续。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父怎么样差我，我也照样的差你。那大家想一下这句话，耶稣说，父怎么样差我，我也照样差你。有一句话，他对门徒说，我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而且你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个托付。弟兄姐妹，现在我们看一看父怎么样差耶稣。圣经经常说，父是把耶稣差到这个世界上来，父是要透过耶稣把生命带给人。主在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作是救赎罪人。那我们从这个使命来看的时候，所以我们难怪耶稣说，我所做的工你们也要做，而且你们要比我做更大的工。当耶稣基督离开世界还没有升天以前，他召集他的门徒，他给门徒留下一个大的使命。我的工作，完成救恩的工作已经做完，但是去传播这个救恩的工作是在你们的手中。你要继续我在世界上的工作，而且你们所做的工作比我可能更大。那弟兄姐妹，可能你说啊，怎么会？我不明白这个事情。假如你这样问的话呢，我只是给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自己答复一下。在带领人信主那一方面，耶稣的工作大呢，还是戴德生的工作大？不错，耶稣是为我们完成了救恩，但是今天在中国里面有五千五万的信徒是属于耶稣的。这个是谁种下的福音的种子？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的工作三年在世界上已经完成，成就了救恩。但是我们作为教牧的，我们要继续来做耶稣在世界上要做的工作，而且耶稣应许我们，我们要做比他更大的工作。我每次想到这方面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兴奋，因为这个是我们一个莫大的一个的权利。你看耶稣是多么看重我们这些蒙召的人，多么看重教会。原来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工作需要完成耶稣给我们的使命，他三年的工作完成，现在我们是继续不断的来去做工作。那各位同工，你有没有想过，现在我们在世界上你和我所做的工作是继续不断的来写这个十字形传？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工作将来都会在这个十字形传里面，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个的权利，我们要感谢主。所以教牧的工作是耶稣在世界上工作的一个的延续，继续不断的把耶稣留下的工作做得更完美更大，这个是教牧所做的。那换句话来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假如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延续的话，我们就是要注重到怎么样把救恩带给那些没有信主的。所以教牧的工作，第一是蒙召，第二是立约，第三是自己选择的委身，第四是以教会为主，第五是一个分别为圣摆上给主的，第六是一个永不止息的挑战，最后呢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工作的延续，继续不断的来做耶稣要我们所做的工作。最后呢，我想有一两个问题来给大家。我想每一位同工要把这门课重新再好好在你的工作上 来思想一下。我特别关心的是有两个的问题，三个的问题，对不起。第一个的问题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教会观，每一位的牧者，我们怎么看教会？我们以前是不是把所有的工作都是以教会为主？我们要想想这个问题。教会和团契，教会和其他福音的工作有什么的关系？其他福音的工作最主要的贡献是不是要把人带进教会里面？那这些呢，我请同工好好的思想，教会观是很重要。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过去的工作当中，我们有没有看见有很多新的挑战？我的读经，我的讲道，能不能够越讲越蒙上帝的使用？这个是不是一个挑战？我们在做，我们听讲课的同工，有没有同工，你曾经或是现在你已经看不到我有一些什么新的工作我要去做？求上帝给我们能够看见，永远是一个挑战。那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带着感谢的心，因为这个，因为我们的工作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工作的延续，我有没有承担这个工作？我这个教会是不是注重这个大使命？每一年得救的人数有多少？耶稣在世界上工作最主要的就是他要把这个救恩传遍世界，在这方面我们负了多少的责任？谢谢大家。